在2021年10月，当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们已经有30几年没有经历过任何亲人的死亡。身为家族最年长的一辈，我们知道她的死会令到我们感到非常的悲伤痛苦。但是上帝就使用了我的奶奶，我们叫她做婆婆的。上帝就是使用了我婆婆来帮助我们预备面对她的死亡。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婆婆怕不怕死，我要提醒各位，婆婆是相当之有智慧和很有幽默感的。当时她想了一阵，就很认真地答我了。她说，我想我不怕，不过我从来没死过。跟着她又说，我相信去到那个时候，主是会告诉我怎样做的。她这几句宝贵有力的说话，和她最喜欢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8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显示出她对耶稣的信靠和盼望。而她的说话和这一节经文到了今日依然安慰着我们的家族。婆婆期盼着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痛苦的那一日。到了那日，她将会见到救主的面，永远在上帝面前活着。耶稣知道每个人都会死，这个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人类犯下第一个罪行的后果。但是耶稣迫切想要拯救我们，并且给我们超越今生的盼望。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下了耶稣所做的事，那个是耶稣自我启示的拯救，因为上帝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据，激励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也即是上帝的儿子。朋友，其实我们只是得两个选择，一是就相信上帝差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苦果，并且赐我们永生；一是就拒绝耶稣，放弃任何永生的盼望。就等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将会分两个部分来细察上帝对耶稣胜过死亡的复活大能的旨意和计划。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至到第44节，就展述了上帝胜过死亡的旨意。在第45至到第57节，就描绘了上帝十字架的计划。我们主要的焦点呢，就是要以祷告的心来学习耶稣复活的大能，为相信的人带来永恒的盼望。在第一个部分的第一至到第27节，我们会看到上帝胜过死亡就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不要不记得司徒约翰特意在这卷书里面提供了证据，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期盼已久的那位尼赛亚。他在第20章第31节告诉我们之原因，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不过在约翰福音第10章的情况就好像刚刚相反咁，宗教领袖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罪，声称自己与上帝同等。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不信，他们对耶稣的敌意和仇恨就越发加增。于是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去消减他们的怒火和想杀害他的意图。耶稣就退了去约旦河外。在第三节，耶稣收到玛利亚和马大的一个紧急口信，主哦，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两姊妹对耶稣有所认识，不单止是因为他们爱耶稣，而是耶稣都爱他们，他们在灵里很亲近。有人认为他们的父亲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和马可福音第14章里面被耶稣医好的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所以他们相信耶稣的心是会被触动而采取行动。事实上耶稣也都是这样的人。这对姊妹其实没有要求耶稣去见他们，他们只是告诉耶稣知他们所面临的难题，然后他们就将拉撒路他们的悲伤和痛苦都交到耶稣慈爱和大能的手里面。朋友，根据我们已有的信仰知识，我们知道耶稣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会挽回一切，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当耶稣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知道情况危急，因为耶稣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并不是表示拉撒路不会死，而是说死亡并不是最后的定局。耶稣知道拉撒路就要死，或者是已经死了，但是他很爱这家人，亦都渴望荣耀上帝，于是他就在原来的地方等多了两日。朋友，当耶稣看上来好像是拖延或者是迟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调教我们对耶稣已有的认知和我们内心的情感呢？一旦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是耶稣所爱的人。对于我们所看见的所谓延迟，上帝其实有他的旨意的。属天的延迟是上帝彰显他自己的机会，会加深并且扩展我们对他的信心和依靠。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就正是要培养我们的品格和内心的神圣时刻。正是在这些延迟里面，上帝教导我们要在看起上来好像见不到他的权能的手的时候，都仍然要相信他仁爱的心。当耶稣没有照着我们想要的方式去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那就因为他正是做着一些超乎我们理解的事。朋友，有时候是要改用生命倒后镜的角度来看，我们才会明白上帝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所以我们永远都可以相信，上帝甚至会藉着死亡来荣耀他自己，而上帝的荣耀始终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我们在这里谈论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里谈论着关于他的身份、他的位格，还有他一切的属性融合在一起所彰显出的那种属于他的神圣的圣洁、他的威严以及他的可敬可畏。上帝差遣耶稣来是要给世人认识他自己和他的荣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知，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当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我们就知道世上没有人能够好像他这样。过了两天了，耶稣告诉门徒知，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那注意耶稣说的是我们再往，而门徒的反应呢，就好像在这里说，喂，你讲笑就是话，犹太人一心想用石头打死你，你还要去那里做什么呢？啲门徒担心耶稣会被杀，他们同耶稣在一起，当然他们都会担心自己会一起被杀。门徒似乎想要离开耶稣，门徒的疑问和犹豫反映出他们的信心并不完全，他们还未真正了解自己所跟随的这个人到底是哪个。这个人是耶稣啊！耶稣知道他的门徒需要更加大的信心，需要全新的启示，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再往，因为门徒是需要见到上帝的荣耀的。于是在第九和第十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帮助他的门徒明白上帝的至高权柄。耶稣用白天的十二个小时来指一个人能为上帝工作的预定寿命。犹太领袖并没有真正的权柄，他们不能够杀害耶稣的。耶稣是完全照着天父完美的旨意而行。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门徒现在是与耶稣同行，耶稣是世界的光，因此他们都很安全。在上帝的保护怜悯下，边个都没可能在上帝在他们的身上的旨意成就之前捉得到他们任何一根的汗毛。上帝至高的权柄能够调度万事去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只有上帝才能够决定耶稣什么时候会讲出成了这一句大有能力满有恩慈的话。朋友，当我们相信有关耶稣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绊倒。我们与世界的光同行，有圣灵大能的同在照亮我们的道路， 使我们的生命和服侍变得丰盛和有果效。于是我们需要遵照上帝的话语，以天国的思维生活，信服祂的旨意。当然我们都必须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只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不会变得完全。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要过将眼光定睛在上帝心意上的生活，以祂的救赎目的成为我们心思的焦点，去影响那些还未信的人。为了上帝的荣耀和门徒的益处，耶稣就告诉门徒知，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些门徒真的以为耶稣说的是拉撒路的身体正在睡觉，但是耶稣的意思是拉撒路的灵魂暂时睡着了。朋友，我们要掌握耶稣这番话的重要性，明白耶稣这个声明多么有力。对信徒来说，死亡只是灵魂暂时睡着了。于是耶稣就很直白地告诉门徒知，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等耶稣讲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拉撒路在坟墓里面都已经四日了，耶稣迟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耶稣在收到消息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为什么耶稣几时到达这件事是这么重要的呢？因为如果耶稣一早就在那里，如果他在马大告诉他那个消息的时候就马上赶到，拉撒路就不会死，因为耶稣会医好他。从来没有人会在耶稣面前死的。朋友，耶稣的本质就是生命。不过如果学者是对的话，即是说拉撒路当时已经死了，这样上帝必定是要做比单纯医好拉撒路更加能够荣耀他自己的事。马大知道耶稣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相信上帝会垂听耶稣的祷告。不过我们从第23至27节的交谈之中可以看出，马大根本就没有想到复活这件事。而这几句经文是福音的核心，也都是信徒真正的盼望。因此耶稣就一步一步地带领马大，等马大对他产生更加大更完全的信心。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很熟悉他的圣经，但以理书第12章头那两节地说，凡命立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帖撒罗尼加前书第4章第16节亦都呈现了这个美好的真理，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不过耶稣希望马大相信更加具体的事，耶稣希望马大相信他。在我们悲伤和感受到失去的时候，耶稣就是这样安慰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将焦点重新回到他的身上。当我们身陷危机的时候，耶稣会向我们显明他另一个层面的属性。约翰福音有7个我是的句式，在第25和26节，耶稣回应马大时是这样讲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这里耶稣就在这里宣告，我是复活和生命。耶稣在这里作的宣告是多么大胆呢？朋友，我是就是上帝的名字，我是就是上帝在燃烧的荆棘里面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方式。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他对摩西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在约翰福音这里，耶稣其实就在说，我是上帝， 我有同等的能力和权柄，我就是犹太人一直在等候并且渴望见到的那一位。我是永恒至高的上帝雅威耶和华，是赐下应许并且成就应许的那位立约守约的上帝。耶稣在显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作出了两项保证，他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和权柄，亦都有赐人永生的能力和权柄，使一切信他的人有超越坟墓的盼望。耶稣其实就在说，死亡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在这一课的经文里面，耶稣问马大，马大，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的答案是一个具有三重信心的宣言，不过个中的含义相信是连马大自己都不是完全明白的。但是耶稣就乐意引导马大的信心走向完全。马大承认耶稣是尼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亦都是上帝应许犹太人要来世上拯救人脱离罪的那一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耶稣的看法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如果你凭信心承认这三句说话，即是马大这三个信心的宣告，你将会得着耶稣对永生的保证。请问你相信耶稣是哪个呢？你每日的生活怎样反映出你的信仰呢？信是得蒙耶稣怜悯的关键。在第28至到第37节里面，玛利亚正在家陪伴着远道从耶路撒冷来的客人。这些客人走了将近两英里的路来慰问他们，陪他们一起哀伤。马大告诉玛利亚，夫子来了，叫你。耶稣来了，亲自以他大能的同在去安慰那些相信他的朋友。朋友，我们的陪伴固然可以安慰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情真意切地将耶稣带给他们，等耶稣同在的恩典和真理去安慰他们，就是无可再大的礼物，无可再大的安慰了。在经文里面，我们见到玛利亚跑去见耶稣，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同马大一样地在哭。在第33节，耶稣见到他哭，并且看见同他在一起的犹太人都在哭，耶稣的心既悲叹又忧戚。根据一些神学家所说，我们的英文译本并没有描绘出耶稣真实的情感，似乎更加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耶稣感到忧愁，亦都感到有些愤怒。耶稣为什么愤怒呢？耶稣又为什么忧愁呢？耶稣明知自己要令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在第35节他会哭的呢？没错，耶稣的心对这个哀伤的家庭一定充满了怜悯。但是我认为耶稣是对我们的仇敌，即是死亡，感到愤怒。死亡是一个丑陋的现实，是人类所犯第一个罪以及我们自己的罪的恶果。死亡带来痛苦，导致隔绝、中断和失丧。朋友，我们受造不是为了死亡的，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活在同祂永远的团契之中。而我们所身处的文化已经将死亡正常化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认为耶稣已经撤销了罪的咒诅。死亡是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的现实，但是在潜意识里面我们知道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耶稣复活的大能胜过了死亡，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现实，亦都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盼望。跟住耶稣就问，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耶稣知道有很多犹太人爱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他知道有很多人在为拉撒路去哀哭。这些犹太人看到耶稣的眼泪、痛苦和人性，但是这一班是一班反复无常的人。有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然后就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若果没有一颗信靠和相信的决心，就很难明白上帝的旨意以及耶稣的怜悯和权柄。在第38至44节，当耶稣走近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上帝就显明了耶稣的神圣。在第39节，耶稣很愤怒地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不同意，告诉耶稣，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但是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这是一种没办法解释、不合逻辑的荣耀，一种超乎想象、不可猜度的荣耀。马大说拉撒路死了四日了，这句话对于上帝的荣耀很重要，亦都不可或缺。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见到耶稣的言辞是有目的的。上帝设定这个策略性的时机，作为显明并且启示耶稣神圣的背景。这四日清楚地证明了拉撒路不是睡了觉或者昏迷，拉撒路真的已经死了。死了四日意味着没有生还的机会，没有希望了。在人的角度看来，拉撒路死了的了，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活在古代犹太文化里面的人会迷信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仍然会在尸体旁边盘旋三日，希望再次回入身体那里。但是到了第四日，尸体就开始腐烂，确定了没有生命迹象的时候，人的灵魂就会离开。在那个时代呢，不似得我们今天这样有防腐的技术，于是犹太人埋葬死者的时候呢，是会用香料，就是为了要消灭尸体腐臭的气味。在拉撒路的坟墓外面，当地人按照耶稣的吩咐搬走石头的时候，相信玛利亚、马大和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都在平息静气，而耶稣呢就停低了下来，举目望天，向天父作出发自内心的祷告。耶稣给我们见得到他和天父亲密的关系，他们的合而为一。耶稣对天父这样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朋友，耶稣的祷文就是整件事的重点。耶稣来就是为了叫人信他，并且因着信他而得到生命。耶稣会证明死亡不是最后的定论。的确，由我是这些句式所指向的那一位，即是耶稣，才有资格作定论。果然，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坟墓那里走出来。你能不能够想象到大家那种惊讶、那种喜乐和恐惧交织的情绪呢？从来没有人见过一个死人身上、头上都还是包着裹尸布，随着一句解开叫他走，就会从坟墓那里走出来的。这个真是一个神迹，只有耶稣才能赐人新生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四和第五节又跟着说，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上帝胜过死亡的目的是要显明和启示耶稣的神圣，等人看得出耶稣就是上帝，并且相信领受上帝创造我们所要活出的永生。拉撒路在去世之前的生命，就好像我们未经圣灵唤醒，我们尚未承认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之前的日子，当时我们的心其实都已经死亡而且发臭。而耶稣赐给拉撒路的新生命，就讲明信徒的新生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重生工作的结果。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同时也暗示了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到时候 耶稣会成就他的旨意，并且完成上帝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但是耶稣不似得拉撒路复活之后还会死亡，然后要等到末日才再复活。当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就永远不死，他会以上帝的身份，以荣耀的尼赛亚和君王的身份永远活着。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耶稣复活的大能叫信徒胜过死亡。耶稣复活的大能叫信徒胜过死亡。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朋友，我没办法粉饰太平，苦难是我们的现实，但是得胜才是我们最终的命运。上帝可能想使用你眼前的什么遭遇来荣耀祂呢？你是不是在等候耶稣呢？耶稣有没有迟到啊？你相信祂的旨意不单止是要拯救生命，而且还要拯救信徒的灵魂，预备他们在将来得到永生吗？或者有人需要看到你在遭遇苦难时经历耶稣对你的怜悯，或者他们需要看到你在经历挑战的时候，上帝施行他的大能和权柄，以激励他们去相信耶稣。朋友，当我们属于耶稣，就代表我们要放弃自己个人的权利、我们的渴望、计划和喜好，代表我们需要甘心降服于上帝，甘心被他使用，以成就他更高的旨意和荣耀。你愿意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忍受些什么东西呢？或者我敢问，你愿不愿意为了上帝的荣耀去忍受些什么呢？上帝的荣耀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在第45至57节，那些宗教领袖很紧张，我们看到他们在上帝的十字架计划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上帝的至高主权在第45至53节那里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出来，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也都有很多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不过也都有些人将这件事话了给宗教领袖知。你可能认为是人听到耶稣所行的最大神迹的时候，都一定会承认耶稣的神圣、惊叹，并且赞美上帝差这位救主来。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啲宗教领袖反而召开了一次公会会议。公会是犹太人的统治委员会，他们负责管理犹太人，但同时受罗马的管辖。面对耶稣的神迹，他们很慌乱并且很绝望。第47节和第48节这样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他们知道耶稣在行神迹的，在一些翻译里面，神迹和记号是同一只字。如果我问记号的作用是什么呢？你会怎么答？记号是指向某些事或者是某些人的，记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走，记号确认我们的方向。这个就是耶稣向犹太人行神迹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们确认并且相信尼赛亚。不过公会里面的宗教领袖即使认出了指向耶稣的神迹，他们依然选择拒绝真理，并且企图拦阻人去相信耶稣。朋友，我们有没有在有意无意之间用凉薄的话语和自私的举动窒碍了人们去相信耶稣呢？在这一课经文里面，耶稣打乱了宗教领袖的计划，挑战了他们强势的地位。耶稣将他们对犹太人的影响降到最低，耶稣威胁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对罗马虚假的忠诚。不知道耶稣正是怎样撼动你的生命呢？他正是怎样挑战你的平安和安逸呢？他正是怎样威胁你的钱财、影响力或者是名声呢？朋友，这些宗教领袖拒绝谦卑自己，降服在上帝的旨意和权柄之下，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灵魂都要找住这个世界。当然他们不是刻意放弃的，但是他们真的被自己的骄傲蒙蔽了双眼。大祭司该亚法说， 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其实该亚法并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不过第45至53节就给我们看到上帝至高无上，他在这里掌管一切高于人的邪恶计划，这个就是上帝的十字架计划，是神圣的预言。上帝甚至是使用人的罪和邪恶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和旨意。我们相当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也都确认了这个真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上帝而不是该亚法决定了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以色列和全世界的罪代赎，以拯救并且提供每个人都需要的心灵洁净，并且将上帝分散的子民，亦都即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联结起来。朋友，我真的很困惑，这些宗教领袖极力阻止人相信耶稣，他们密谋杀害耶稣来阻止他的信息和他的事工。但是难道耶稣不是就是那个以色列全国世世代代所期盼所等候的那一位吗？上帝早在创世纪3章15节就应许了这位救赎者，而且上帝在几个世纪里面，在一代又一代罪恶满盈偏行己路的子民中，通过好像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这些人一直坚守着这个应许。上帝渴望赦免并且拯救人的罪，使到我们同他和好，等凡相信他儿子的人都能够再次享有上帝在创世之初就预定了的那一种永恒的不受拦阻的关系和相交。耶稣再次证明了上帝是信实的守约者，彰显了他的至高主权，成就了他在古时的应许。尽管那些人犯罪拒绝他，他仍然遵守他所订立的约。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亦都同时预表了他自己的复活。虽然宗教领袖密谋要杀害耶稣，但是第54至57节就清楚地表明，只是得上帝才有权并决定耶稣什么时候死和3日之后复活。耶稣的复活大能有不容争辩的明证，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在他的手里面。朋友，复活给信徒带来了永恒的盼望。事实上，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就毫无价值，我们就只是得短暂的一生。不过耶稣给了我们复活的应许，耶稣也都要给肉体死去的人得到了全身也都不能扭坏的永生。而这里也都引出了我们最后一个属灵原则，耶稣复活的大能确保信徒永远活在上帝面前。耶稣复活的大能确保信徒永远活在上帝面前。在我写这一篇广告的时候，我正在为了几日之前刚刚被人杀害的好朋友哀伤。因着上帝的赐福，我经常同他在一起，甚至在他遭遇不幸之前那几个小时，我们其实都在一起。我的心很痛，亦都很嬲，因为没有理由是这样的。但是当我研读默想教导约翰福音第11章，并且默想耶稣在死人身上彰显出的复活大能，我就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耶稣正正是特意用他确切的同在来安慰着我。朋友，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上帝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将我们的目光转向耶稣。我知道这一位亲爱的朋友好爱耶稣，耶稣应许过凡信他的人虽然死了都一定会复活。耶稣复活的大能怎样鼓励你将自己和心爱的人的永生交托在他的手里面呢？你心里面怎样因着耶稣给你的复活确据而涌出感激之情呢？只有藉着相信耶稣，我们才能够有从相信那一刻开始就保证有新的生命。耶稣复活的大能为相信他的人带来永恒的盼望，这样你怎样在生活里面反映耶稣 才是有最终决定权的那一位呢？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体所编写及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浏览网站 www.bsfinternational.org。